各位温生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过传道的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是父亲节，我首先祝各位的父亲们，不管你是有肉身的儿女，还是有属灵的儿女的父亲们，祝你们父亲节快乐。因为是父亲节，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来分享一些为父之道。我在看有一本的书，叫做《属灵富爸爸》的这本书的上面，它有这样的一个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的监狱的律师，他特别在这个破获上面特别有天分啊，所以他获得一手好货。那么他就想到，哎，父亲节来了。于是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说：“哎，我画画啊，画一些的贺卡啊，那么就希望能够来帮助这些的囚犯。”于是他就画了很多很漂亮的一个的贺卡，就放在监牢里面呢，就卖给那些囚犯。首先呢，他就卖4块钱一张，啊，那也不是很贵啊，对不对？但是很奇怪的，竟然没有任何囚犯过来买。哎呀，于是他想，会不会是太贵了啊？他就将借钱减成一半，2块钱，还是没有人来买。哎呀，他好奇怪，他说：“哎呀，算了算了，你要看这父亲节越来越近了，送送啊，那就送，送给别人，别人都不要啊。”哇，这一个的律师就非常非常的。那很奇怪啊，于是他就跑去问那个监狱长福斯先生，他说：“哎呀，我特别预备了这样的父亲节的贺卡，为什么没有任何囚犯送给他们？他们都不要啊。”这一位监狱长福斯先生跟这位律师说：“你在这所监牢里面，你工作了20年之久，你难道不知道这里的1280个犯人的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有爱他们的父亲吗？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数据，当你看到这样一个的现实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当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真的感觉震撼。哇，原来父亲在儿女的生命当中有这么重要的、这么关键的，可以说有一种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各位在做父亲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说，好像一个人没有爱他的父亲，他就必然会成为罪犯，不是。有很多很多杰出的人物。虽然他们的父亲不爱他，但是他仍然可以有很杰出的成就，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很正直、非常好的人。但是这里说给我们看见的，真的，我们作为父亲，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让我们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以及我们对我们儿女的影响力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那么说到学习，当然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在圣经当中，当然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父亲。那么今天我是特别挑选了有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通常又有人说这个是浪子的比喻。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的上文啊，究竟这是讲浪子的比喻，还是一个父亲的比喻呢？他的上文是讲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里就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于是圣经里面就讲，耶稣就用比喻说。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当中就讲到一个失羊的比喻，然后呢，失钱的比喻，最后失去儿子的比喻，三个比喻。然后呢，你会发现在每个比喻的最后的一节，在第7节讲到一个失羊的比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总结了这个比喻，他在讲什么？他就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 更是在诗前的比喻里面，他又总结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十诫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然后最后在这个的浪子的比喻的里面，他三十二节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如果大家留意，这里不仅讲到罪人的悔改，其实还有一个词不断的重复，就是欢喜欢喜欢喜快乐。所以这里这一段的经文，事实上它不仅强调罪人悔改，它更是强调天父喜悦罪人悔改回转的心肠。天父何等喜悦欢喜的见到罪人悔改。所以有一位的学者，他在一本书叫做《主耶稣的比喻》的里面，他这样子说，这一个的比喻的题目不应该说浪子的比喻，因为那个焦点不仅仅放在是一个流浪在外的儿子身上，事实上我们应该说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和两个失去的儿子的比喻。虽然这个题目好像很长，但是事实上这个才是这个比喻所要表达的中心。所以呢，三个人物其实都是这个比喻里面所要表达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一个慈爱的父亲。当然如果大家看上下文的话都知道，这个慈爱的父亲事实上是来对比天父，我们天上的父亲。那么我们作为地上的父亲，我们最应该学效的当然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所以我们盼望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学习，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的父亲。我们首先来看这两句的经文，在二十节他这样子说，因为这个小儿子就是出去外面，然后呢就很放荡那最后钱没有了，然后呢结果要去跟别人打工而且是看猪所以就是非常的就是落魄。这个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哎呀，我爸爸有这么多工人，哎，我爸爸这么有钱，为什么我在这里饿死呢？于是他就回去，他就向爸爸来认错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二十节，当这个小儿子还在路上远远的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他爸爸已经在街里面看见了，乡离还远所以你请留意他说乡离还远，他爸爸看见动了慈心，然后呢你看见一个爸爸跑过去他不是走过去他们要坐在那里等这个儿子回来他直接跑过去，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一个儿子刚刚才就是从一个喂猪的工作里面，然后呢长途跋涉回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他肯定他也没有钱嘛，对不对？所以呢可能衣衫褴褛，可能一身臭味，样子非常的难看，然后这里也很脏全身都很脏，但是这个爸爸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当你看见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你有没有去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爸爸和这个妈妈都在那里的时候，通常这个会是爸爸还是妈妈会做的事情？如果你有机会去留意一些那些抱着婴孩的父母，当然我们见过有很多很幸福的爸爸抱着婴孩，然后呢，哇，真的好漂亮就是满心的喜悦。然后你要留意一下那些妈妈抱着婴孩的时候怎么样，不仅仅满心喜悦，而且还会将嘴巴皱过去，亲一下，亲一下，哇，真的那一种哇，那一种的紧张那一种的又紧所以你看看，在这样的一种的情景里面跑过去，然后抱着他连连亲嘴，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思想的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妈妈会做这样的一个的角色，但是这个爸爸完全不介意所以你看这非常的真情的流露。然后我们看第二个的画面，第二个的画面就是当这个小儿子回来之后， 然后爸爸当然就很高兴，然后呢，本来他还要说啊，就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然后呢，我就不配做你的儿子，然后当我一个仆人。爸爸连话都不让他说完，然后呢，就叫仆人来要给戒指他，给鞋子他穿，然后呢，让他洗干净，然后呢，就还要开一个就是杀了牛，然后呢，宰了羊，然后呢，来大吃一顿庆祝这个儿子回来。但是这个哥哥回来的时候，看见这样子很生气。所以28节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大家要想一想哦，如果爸爸还有妈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你想，通常是谁会出来劝这个儿子？当这个小孩子发脾气，在地上面滚的说："我不要吃饭，我不要吃饭，我要糖，我要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通常谁会过来说：“哎呀，来来来来来来，你吃一碗饭啦！吃完饭之后就给你吃糖。”谁呀？通常是母亲嘛，对不对？啊，你看这个爸爸啊，哎呀，这个爸爸真的很了不起啊！这个爸爸看见这个大儿子这样子生气的时候，爸爸亲自出来劝他，所以这个爸爸是一个。很积极的投入在这个家庭里面，来服侍这个家庭，服侍自己的儿女，教养自己儿女的父亲。各位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好爸爸，他不介意，他没有那种好像很硬性的啊，你这样的分工，我这样的分工啊，因为我们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影响。女主内，男主外，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甚至有一些的文化，我们甚至有一些的想法，说，哎呀，男人到厨房里面是羞耻的，然后呢，男人帮孩子替换尿片很没有面子哦。然后呢，可能很多的男人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出去外面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你看我赚钱回来很辛苦了，所以我回到家里面，你让我休息一下。最好你要帮我将孩子们都搞定，不要叫他们来烦我。于是很多的父亲啊，他以为将钱拿回来，那就理所当然了，教养儿女的责任都是妈妈的。现在还不要说很多的妈妈都在外面工作啊，都要赚钱回来啊。哪怕就是这个妈妈在家里面照顾孩子，我们做爸爸的。其实我们仍然有责任跟妻子一起配合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因为圣经里面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圣经的观念在以弗所书6章4节这样子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有儿女的气节，要照着主的教训和简诫养育他们。”首先，请你留意，他这里是说你们做父亲的，当然了，也会包括母亲在里面啦。所以是，其实父母圣经的观念是父母一起来教养儿女，而不仅仅只是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一位的父亲，他是一个服侍家庭的父亲，他是跟太太一起来教养自己两个儿女的。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我们现在见到中国有一句话叫"丧偶式育儿"。丧偶式是什么呀？就是结婚了，生了孩子了，没有离婚哦，不是单亲家庭咯。但是这个爸爸很少在教养儿女，很少在家庭里面出现，就好像没有配偶一样，丧偶式的育儿。事实上，我们看见这个不分国界，在美国有一个调查的资料这样子显示，23%的家庭父亲极少在家中出现。62%的家庭，父亲呢是在家里面，但是呢，他坐在家里面，他的心不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包括有什么原因？首先，29%的父亲呢，就是太忙碌了，他固执要专注于他的事业，他要追求要越爬越高，然后他可能出去外面很多应酬啊，他自己很多的娱乐。所以呢，他回到家里，他可能玩自己的电脑，玩自己的手机，玩自己的游戏，他根本没有时间去陪伴他的儿女，陪伴他的家人。18%的父亲心理有问题，15%的父亲是危险的人物， 所以呢，他们自主不知，不能够控制自己，所以呢，有时候会做出一些伤害子女的，包括言语上面的伤害，包括行动上面的伤害。只有 15% 的家庭，哇，这个数好少，100个父亲才有15个父亲是与子女有正常的关系，子女获得 父亲的爱护、信任、接纳和教导。各位做父亲的，当我们看见这些数据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警醒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会问自己，我属于哪一个范畴啊？我是否属于 23% 的这样的阶梯，还是 62% 的，还是我们属于 15% 的这一个的范畴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前两者，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回到家庭当中，我们需要积极的参与我们教养儿女。事实上有很多的学者研究，父亲很积极的参与教养儿女有很多的好处，包括儿女的认知能力增加。所以如果 你希望你的儿女聪明啊，不是天天在鞭策他，你多点花时间陪伴他，哎呀，你的儿女就会聪明一点了哦。还有儿女的身心需要得到满足，还有呢，比较少性别刻板的信念，就包括什么，就是刚才所讲的女主内，然后呢男主外，然后呢就大家分工非常的就是刻板也好僵硬，不是这样子。这样的当 父亲愿意陪伴的时候，儿女就知道，哦，原来爸爸可以这样子陪伴我的，那他将来他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亲。还有较高的自控能力，而且当一个父亲愿意陪伴儿子的时候，儿子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男人，怎么样啊，好像我爸爸一样，我将来好像我爸爸一样，我来陪伴我的孩子。女儿很重要，很多的女孩子她没有感受到爸爸对她的爱，她里面有一个空洞，于是当随便一个男人，接上一个男人对她好一点点的时候，哇，你知道吗，她那种很渴望的爱就得到一些满足的时候，她马上就投身进去了。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的女孩子很早就交很多的男朋友，然后很早呢就会有这种的性生活，然后呢很早的就会离开家庭就结婚，因为她不感受到这个家庭里面没有爱，她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所以呢她希望早早的离开，因为她觉得那个才是爱她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可能离开了一个 不开心的环境，但是掉入一个更不开心的环境的里面。另外，当爸爸愿意积极的参与的时候，妈妈可以喘口气，这个时候这个母亲有更多个人发展的空间。所以各位做爸爸的，让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来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投入我们的家庭。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Connection before correction， 也就是说你教导你的儿女之前，首先你跟他又有好关系。所以我们中国的有一句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啊，在座当中的爸爸，首先你尽量多在家里面吃饭，有一些人吃饭的时间，当然吃饭不是就是说啊，你看你的 iPad， 我看我的电脑，然后呢，大家都是在那里一边吃一边弄，不是，所有东西都放下来，可能就是甚至有一些规定啊，半个小时，大家坐在这里，大家都好好吃饭，然后呢，就跟你的儿女聊聊天啊，怎么样去了解一些他的生活，怎么样，你可能要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他的一些很重要的聚会，我们要参加。他的生日可能如果需要，可能就是搞一个小小的一个的 party， 然后呢请他的朋友过来，你趁机也认识一下他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毕业礼，还有他的自己表演，还有他的比赛，你都尽量的抽时间你要参加，然后跟他有一起运动的时间，可能一起看电影的时间啊，或者全家一起去旅游，然后呢一起去服侍，在参与教会的服侍，可能全家一起去短宣，还有就是一对一的陪伴。我最近这段时间啊，我有一个的朋友，他因为突然之间啊，就非常突然， 然后就在几个礼拜之内，他就发现了他有末期的癌症，所以现在他还是在这个的医院里面。当我去探望他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这一个的朋友，他躺在病床上面，已经非常的虚弱。他跟我讲，他说：“Jimmy 啊，你知道吗？我之前拼命的赚钱，我做生意就是花很多时间去赚钱。当我今天我躺在这个病床上面的时候，我发现钱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我现在最后悔的是，我没有时间好好的陪伴我两个女儿。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到人生这个最后的一刻的时候，我们才醒悟说：“哎呀，原来我人生我顾着赚钱，我顾着做很多东西，但是我错过了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的事情。”我真心盼望我们在座当中的爸爸，当然还有妈妈，不要到了那个时候才来醒悟，让我们现在就我们就有反省，我们好好的来陪伴我们的儿女，我们好好陪伴他们，陪伴他们成长。这里一对一的一个的陪伴很重要，特别就是我有三个孩子哦，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一个一个的陪伴他们，而不是一堆人在那里啊，这样子就给孩子一个很专注的，他就知道，哎呦，爸爸妈妈真的很爱我。你看，他特别抽这1个小时时间来跟我吃点东西，然后呢，来了解我。这样子，他们的内心里面感受到那种爱，这个是第一个方面，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服侍家庭的父亲。第二个的方面，我们看见这一个父亲是一个主动沟通的父亲，在12节里面，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讲啊，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事实上，这个小儿子的要求是有点过分的，因为这个爸爸还没有离开世界，也没有病入膏肓。这个在父亲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产了，这个是对父亲是很不尊重的。那你看这个父亲，他愿意啊，他知道这个小儿子的心不在这个家里面，你再绑住他也没用，所以呢，他就愿意放手，他愿意，他听到这个儿子的心声。虽然这个先生不合他的心意，他可以板起脸来教训他一顿，然后呢，没门啊！他可以这样子做的。但是你看见这个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请你留意，他没有说就把产业分给他，是他们，也就是说这个哥哥同样的已经分到了产业。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做哥哥的应该是拿到有双倍的产业啊，双倍的产业。比这个小儿子的得到多一倍的产业。跟着我们再看，在29节到31节的时候，当这一位父亲过来劝这个大儿子的时候，这个大儿子当然就抱怨了，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你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啊，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哇！你看这个大儿子哦，哇，满肚子怨气啊！所以我们也是说，小儿子呢是一个流浪在外的一个的浪子，这个大儿子呢是在街里面的浪子。然后31节，你看这个父亲回答，对他说：“儿啊，哎呀，好慈爱啊！”就是这个父亲。对这个孩子，对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爱，他用这样的一个口吻，啊，你常和我同在，也就是说，他去回应他，你常常都在跟我在一起啊，然后呢，他就肯定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个是事实来的，因为他分将他产业已经分给他们了，对不对？小儿子已经拿了他那一份了，所以事实上，他也是在肯定这一个的做哥哥的。你服侍我，你服侍了这么多年， 当然这个哥哥就觉得好像是他要服侍父亲，但是这个父亲肯定他说，你常常跟我在一起，我这些都是你的，你不是在服侍我，你明白吗？这些都是你自己的，这都是你的。而且他也让他放心说，这个小弟弟不会来抢你的产业的，这一切都是你的，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然后呢，他又提醒他，他说这个是你的兄弟啊，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你看见这一位父亲吗？哎呀，他真的好爱两兄弟哦，所以他盼望他们兄弟能够和好。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主动的跟儿女沟通的父亲，他也明白儿女的心肠的父亲。我们看见圣经当中有一个的负面的例子，大卫。如果你留意大卫的跟他儿女之间的这种关系，你就发现大卫跟他的儿女根本就缺乏沟通，缺乏了解。首先他没有察觉他儿子安顿的一个计谋，然后呢，他这个安顿就假装生病，他要亲近他的一个 同父异母的一个的妹妹他玛，然后呢就玷污了他。然后呢，圣经也没有记载，当这个他玛被这个安顿玷污之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慰他？没有。然后呢，他也察觉不到这个亚沙龙，也就是他玛的亲哥哥，很仇恨这个安顿。结果这个亚沙龙呢，就安排了一个的鸿门宴，但是大卫完全察觉不到，他还批准了这个安顿去参加，结果安顿就被杀掉了然后呢，当然亚沙龙就逃跑了但是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亚沙龙被允许回来的时候，大卫又长期不与他见面。然后呢，他也完全察觉不到自己的儿子亚沙龙一个造反的计划。所以你会发现，各位弟兄姐妹们，不错，圣经里面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讲到他有跟神有一个非常对，这对准神，他有美好的灵性，而且神也赐给他很强大的领袖的能力，他可以管理整个国家。但是很可惜，他在教养儿女的上面屡屡失败，因为他对他的儿女很缺乏了解，他也没有投入服侍他的家庭。就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学习一个的教训就是说，我们是固然我们需要追求好好的来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好好的跟我们的儿女相处。大家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哎呀，我真受不了，我妈妈还是把我当小孩看，哪怕有一些的孩子已经是去到大学了，但是父母仍然当他是小孩子看你，所以难怪儿女不想跟我们讲话嘛，对不对？然后呢，又有一些儿女说，我巴不得有一点空间，他们似乎要知道我每一分钟都在干什么。所以我们做爸爸的很担心我们的儿女，我们就恨不得一定要他什么都要交代，但是事实上儿女很不想这样子我跟我老爸没几句好说，他一开口就怪我这骂我那，说我这个又没达到他们的标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断的就是贬低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主动的沟通。首先多聆听少啰嗦，多一多听听你儿女的分享，不要动不动的就来说教，不要动不动的就讲一篇道给他听然后多赞赏少批评，多一点肯定他。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四句改变生命的话，你要谢谢你的儿女。如果你的儿女在家庭当中有一点付出他对你有点表示，特别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跟你的儿女有些互动，你的儿女预备好了一些的礼物给你，你就说，哎呀，我真的很高兴我收到这个礼物，哎呀，太好了，谢谢你这么爱我，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你要这个三点呢，是代表你要有具体的说，不是说 thank you 这样子，你要谢谢你什么，谢谢你儿女的什么。然后第二方面，对不起，我们做爸爸的，我们不是Always right， 我们不是总是对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事实上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当然会做错啦。那我们愿不愿意真诚的承认呢？ 你知道，当我们愿意真诚的承认的时候，带给我们儿女有多大的影响啊！我听到有那么一个的故事，就是在接新的恩爱夫妇营里面，当营会回来的时候，一个父亲就在路上啊，就是妈妈在那里开车，这个父亲就直接打电话给他儿子，他说：“儿子啊，今天爸爸，这个 weekend 我爸爸妈妈去了恩爱夫妇营回来，爸爸想起以前对你有很多很多亏欠的地方。”当然了，他也是有一些具体的要讲，然后说：“儿子啊，对不起啊。”哇，你知道吗？那边就儿子在那里哭啊，他说：“爸爸，这是我的爸爸吗？我爸爸从来没有向我认过错，但是今天他竟然向我认错，你知道吗？”儿女当然愿意原谅自己的父母的，所以各位做爸爸的，让我们学习，我们不对，我们就要跟他们说对不起啊。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朋友啊，那个已经在医院里面临终病床里面的朋友，我就鼓励他说：“你要个别的跟你的两个儿女来见面，首先你想起你对他们的亏欠，你要跟他们说对不起，然后你要跟他们说我爱你，这个也很重要。各位做爸爸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跟我们的儿女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太重要，太重要了。但是也很难说，对不对？”特别我们作为中国背景的男人，我自己也挣扎了好多年，然后慢慢的学，慢慢的学，才现在才很容易的就可以说得出来啊。儿女真的很希望我们跟他说我爱你啊。说各位做爸爸的，让我们学习，特别今天啊，如果你的儿女可能会跑过来跟你说 Daddy I love you， 或者他拿了一个的卡给你，或者他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给你，就说 I love you， 或者那里写着说 I love you， 你就马上回嘴说 I love you too， 好不好？各位做父亲的，今天你们就要学习，起码要说这么一句话 I love you too， 好不好？还有最后的一句，我以你为豪， I'm proud of you。儿女也盼望从我们的父母的口中听到这一句话，他们知道，哎呀，我的爸爸妈妈是以我为豪的，他们内心里面就有那种自豪感，他的里面就有那种信心，知道我是蒙父母所祝福的，我是蒙父母所爱的。所以第二个方面，主动沟通的父亲；第三个方面，效法天父的父亲。在这里他最后的一节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天父的心肠，这是天父的心肠，他盼望每个罪人都回转回到他的面前里面，这个包括了我们自己，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要仅仅关心儿女他的学校里面的成绩怎么样，他学钢琴学的怎么样，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关注儿女跟神是否有生命的关系，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他的灵性。而且不仅如此，我们愿意以身作则，我们自己热心的服侍，还要传扬福音。所以这一个的爱接协会的创办人Dr. James Dobson 他说，父母最大的责任是带领孩子认识耶稣基督，父母最大的责任是带领孩子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够将这个责任推给教会，当然了，教会肯定是尽最大的能力最大的可能来带领你的孩子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要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带领他们信主，带领他们来服侍，带领他们来跟从神，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榜样，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我看到在一本书啊，叫做《从未遇上的父亲》，他在那里讲到有一个的写了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是一个叫蔡辉明的一个的弟兄他所写的。他说，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父亲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而在成长的不同阶段当中，我和父亲的关系也不断的转变。童年的时候，父亲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少年时代，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公正的、赏罚分明的严父；青年时代，父亲由严父转为良师益友， 遇到高兴或伤心的时候，我都会向父亲倾诉。父亲永远都是个最好的聆听者，给我支持、勉励，又为我祷告。父亲也待我好像朋友一样。有次他和我分享内心的挣扎和创伤，我又喜又忧。喜的是父亲对我的信任，忧的是原来从小所敬仰的父亲也有软弱和受伤的时候。父亲对我信仰最大的影响，并不是他甘愿冒着父子关系决裂而放弃一生的职业，把生命献给神，投身青少年工作，而是让我看到什么叫做以神为首的生命。我也从父亲的生命当中领悟有意义丰盛的生命，就是遵守神的话，行他的旨意。今天我也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给这位为我钉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感谢天父赐给一个爱我和爱主的父亲，让我能从他身上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否羡慕有这样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否羡慕成为这样的父亲。我内心非常的羡慕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的父亲。事实上，这一位的父亲的名字叫做蔡元英啊，他本来是一位医生，但是因为神呼召他，他就放下他医生的职业，他在香港就开拓了突破机构，一个影响香港很多的年轻人的一个的机构。因为他这样子愿意放弃，结果他的父亲对他有很多的期待的时候，甚至想要跟他就是断绝父子的关系哦。但是后来神很大的怜悯，然后他也跟父亲重归于好，他父亲也认识神，也成为基督徒。但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带领儿女到神面前来，我们不仅仅口里面要教导，这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以身作则，我们要活出我们所教导的，儿女才真正的敬佩你，他愿意走你所走的路。各位父亲，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了神，也为了你的儿女，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我们去对付，让儿女在我们身上看见什么叫做以神为首的生命，什么叫做遵从神的话，行他的旨意。最后总结一下，让我们学习成为合神心意的好父亲。首先，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主动的沟通，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天父，我们做一个的好的父亲。在我自己做父亲的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这个角色的里面，我其实也常常的软弱，常常的跌倒，但是神有很多的怜悯在我身上。其中有一个对我来说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有一次我刚刚牧会两年左右，我就到满地可去出差4天3夜的会议。当过了一天的时候，我太太每天晚上都跟孩子们一起为我祷告，她就很奇怪，她就问孩子们说，哎，爸爸已经出差一天多了，为什么你们没有人提到爸爸？这个时候有个儿子，他就自然的就要反应，哦，我以为是一个 normal day， 他原来是一个正常的日子。因为有时候我因为太忙了服侍，晚上很晚回来，然后呢早上等我起床的时候小孩子又上学了，所以呢我可能2-3天没有见到孩子们都是正常的。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分享，你知道我心中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带给我有一个很大的反省。我作为传道人士，我尽心尽力的服侍，每个礼拜60个小时这样子来服侍。所以在座当中，你们圣经里面说也是我们要尊重在当中劳苦服侍的传道人。其实我们在背后所付出的这些的传道人所付出的祷告时间精力，都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所难以了解的。有时候我们也不会跟我们的会众来分享啊。这一次我因为是外来讲员啊，所以我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的顾虑啊，所以我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你们要敬重你们当中的传道人，你们要体谅他们的需要。所以我当时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继续这样子每一个礼拜60个小时这样子来服侍，我根本没有时间来陪伴我的儿女，那么我儿女跟我这种疏离的关系就是一辈子的关系，我甘不甘心？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甘心， 而且这个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我当时我就认罪悔改，我就有调整。所以刚才讲的一对一的这种的陪伴，我是用了2年的时间，我调整我的时间，就不要60个小时吧，55个小时吧，那我每个礼拜拿5个小时出来就陪伴一下我的孩子吧，然后那3个孩子逐个的跟他们一对一的见面，用了2年的时间，我才建立起和孩子们比较亲密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用什么来跟你说话？当年神借着这一个的事故向我的心说，或我看见了神让我看见我们家庭里面的危机，我认识到我做爸爸的问题，我感恩的是我悔改了。各位弟兄姐妹，特别在座当中的爸爸的，今天神向你说什么？你有什么地方你需要在神面前来悔改的？你是否听见了？你是否认识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是要成长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我们低头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盼望给在座当中的各位做爸爸的，事实上作为做妈妈的，你也去反省，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需要神工作的地方，神借着今天的这一个讲道提醒了我什么。我给你们一点时间，你们亲自向神来诉说，向神来立志，向神来悔改。下巴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你将做爸爸的责任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因着各种各样的缘故，我们疏忽了，我们没有尽到这种的责任。主啊，就求你来，刚才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诚心诚意的一个的祷告，你已经垂听，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做工作，让我们的更像你，让我们学效你，让我们更爱我们的家庭，我们服侍我们的家庭，我们更爱我们的儿女，我们来跟他们建立更深入的关系。主啊，就求你来祝福，就求你来恩待。谢谢主，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大家。